韩博社在10月26日报道，美国司法部在部长梅里克·加兰德的领导下，对起诉美籍华裔研究人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行动。报道援引加兰德在众议院听证会的讲话表示，这种歧视并无任何的藉口，司法部有义务保护人民，他可以向大家保证案件不会基于歧视而被追究，只是会基于证明他的合理性的事实。报道指出，司法部对中国间谍调查热潮的冷却，或者是因为最近一系列起诉的失败。今年9月，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胡安明在长达一年多的审判之后被宣判无罪，胡于2020年6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指控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的研究资助的时候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关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胡安明的案件是中国行动计划一系列挫折的最新一宗。今年7月，司法部撤销了6宗的案件，去年检察官结束了对弗吉尼亚大学一名中国科学家的起诉案件，当时校方承认该科学家获得授权访问他被指控窃取的材料。这些失败的起诉案件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针对华裔科学家的调查的批评。彭博社报道，司法部长加兰德必须在防止滥权，同时又不能够对中国在美国的非法活动表现出软弱之间寻求平衡。加兰德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面说，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极其严峻和具侵略性的威胁，每个案件都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评估的，他们每天都在继续开立有关中国的案件。2018年时任特朗普总统提出中国行动计划，以学术界为重点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这个举措引起了很多的关注。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程洋洋最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场讲座上面梳理了美中科学家交流的历史，他认为对中国科学家的审查和怀疑可以追溯到50年代，当时被中国政府作为外国科学家代表的钱学森被禁止离开美国。70年代，杨振宁作为第一位华裔美籍科学家访问北京，先后受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见。杨振宁后来谈到每次要到中国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约谈，怀疑他偷偷将技术带回中国。90年代这种怀疑再次爆发，例如李文和在1999年被控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程洋洋说，这种怀疑和审查在最近几年越演越烈。美国华人组织白人会在10月28日公布最新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对亚裔科学家的种族定性比其他族裔要严重得多，亚裔难以获得研究资金，遭受更多专业挑战和挫折，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监视产生恐惧和焦虑。白人会的研究基于今年夏季对来自美国顶尖高校的1949名各个族裔的科学家的调查，调查显示中国行动计划亦都在非华裔科学家之中引起了恐慌，科学家描述了与中国合作者断绝关系，不再聘用中国博士后，并且限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研究项目作为代价。调查还显示，华裔科学家刻意不申请联邦政府资金，因为他们担心审查增加可能导致团队规模缩小、项目规模缩小以及使用更少的资源的工作。华裔科学家亦都开始考虑在美国之外的环境工作，影响美国保住人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和亚裔研究教授亚太中心主任周敏对美国之音说，在当前的美中关系之下，美国华裔科学家的风险相当大，但是中国科学家亦都面临同样的风险，中国政府正是实施各种方面的控制，所以一些科学家亦都是顶住来自中国政府的风险参与国际合作的。他又表示他不会停止合作，但他会很谨慎并且遵循程序，确保他所做的事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亦都不会危及在中国的合作者的安全，因为他们亦都有风险。 周敏認為很多中國學者被指控可能是他們個人的疏忽而不是故意隱瞞，國際合作夥伴關係是相當普遍的，學術界相信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所以有時他們可能並沒有嚴格遵守報告的程序，不報告和故意隱藏是不同的。不過政策分析人士認為美中科技交流的風險遠大於收益，需要謹慎。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肯尼斯·溫斯坦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需要提高對美中科學和學術交流的警惕，天真地簽署這些交流的大學和學者應自行承擔風險，因為中國的軍民融合和國家安全法可以將無辜學術合作變成具有邪惡影響的活動，中國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在工程、計算機科學和生物科技等敏感領域尤為突出。司法部的數據證明了這個擔憂。加蘭德在聽證會上面引用了中國行動計劃下的幾個成功的案例，他說有 80% 的經濟間諜起訴涉及有利中國政府的行為，大約 60% 的商業機密盜竊案件與中國有關聯。今年5月8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聯名致信加蘭德，呼籲拜登政府取消一項擬議中的學術特赦計劃，該計劃允許美國學術機構和學者披露過去所收受的外國資金，但是無需擔心因為情報內容而遭受到起訴。這些共和黨議員說他們擔心這項特赦計劃可能導致美國的技術研發和學術研究遭攝取的風險升高。議員在聯名信裏表示，美國政府納稅人出資進行的研究項目必須受到保護，不應當被竊取，更不應當被武器化，進而損害美國的利益。史坦福大學生物系特聘教授馬庫斯·費爾德曼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該學院去年底發布倡議，呼籲美國應支持和擴大國際科學合作，表示國際大規模科學事業是美國整體科技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必須準備好參與國際大規模科學夥伴關係，並且努力確保它的成功。費爾德曼深入參與了很多中國人口合作的項目，包括人口城鄉流動、統計數據、定居城市的標準等，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面奠定了它在人類遺傳和文化進化、數學生物學的學術領導地位。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和優秀的中國科學家合作了大約40年，這對他自己的科學發現非常之有價值，同埋佢同佢嘅同事都非常重视中国研究生同博士后对学术进步嘅贡献，佢哋通常训练有素，而且喺好多情况之下对所在实验室嘅生存非常重要。当涉及到可能同武器生产或太空探索有关嘅数据嘅时候，佢认为政府应当关注美国嘅首席研究员同中国嘅首席研究员之间嘅关系。但是他堅持認為這些合作在主要研究者、研究生和博士後的層面繼續進行是非常重要的，否則中國和美國的整個科學事業都會受到挫折。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程洋洋表示，面對好像新冠疫情這樣的人類危機，在疫苗開發方面，關於保護知識產權是為了人民和公眾的福祉，為了科學的進步，亦或是為了保護極少數有權勢的人的利益，有很多討論。他認為對人類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知識產權就不應該受到各界的限制，但更重要的問題是要關注新技術的內在的風險，而不要被單純的政治性質所掩蓋。作為例子，程洋洋提到了2019年被調查的耶魯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肯尼斯基德，他和中國公安部的科學家分享了基因數據和新技術，中國政府隨後利用這些信息來識別和追捕維吾爾爾人士。對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太中心主任周敏特別提到了作為華裔科學家的權利和道德立場。周敏說，華裔美國人應當擁有作為美國人的公民權利，政府應該為尊重華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負起責任。而另外一方面，作為華裔美國的科學家， 他們應當堅持他們的道德的立場，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亦都不能夠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們堅持道德立場，但亦都有權做他們正在做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奇希加州的報導。